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慕道的朋友，大家平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今天已经来到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然后明天就是2024年的元旦啊。在这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蒙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啊都相信啊祷告是有功效的啊，也相信啊要祷告，但是能够认真祷告啊，能够恒切祷告的人却不多。有一次我问一位弟兄啊，弟兄啊，最近啊你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这个是有没有常常的祷告啊？这位弟兄他就说，全世界那么多的基督徒啊，上帝他老人家够忙碌的啊，所以我尽量不打扰他，不麻烦他。听起来这位弟兄啊应该是非常体谅上帝的辛劳。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知道啊你像不像这位老兄啊，不太愿意打扰上帝。像不像这位老兄怕打扰他盼望我们不像。其实呢，祷告啊是一个基督徒啊信仰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读经祷告聚会侍奉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想要自己灵性刚强，其中一样就一定要注重祷告。有非常虔诚的信徒总结说，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认识祷告，操练祷告啊。我们读两段的这个是经文，大家有请啊，我们一起读两段的经文啊，相信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一段是马可福音1章35节，一二三请。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第二段，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一二三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我们下次背诵的经文也是马可福音1章35节。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啊！从岁首到年终，你看顾保守我们。我们知道虽然这个世界啊有许多的动荡，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主你爱我们，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即便在难处当中，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特别的感谢，真是在这么一个败坏堕落的世界里面，神你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你却充满慈爱，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大爱真的是向我们来显明，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特权，我们就感谢你。然而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有嫉妒贪心，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贪图安逸，我们真是专顾自己，我们都有很多很多的软弱跟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求主洁净。我们也深信你会一一的来赦免，你会不断的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为过去一年的恩典献上满心感谢，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你在带领我们进入新年的时候，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真的是能够常常以谦卑来朝见你，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能够顺服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在祷告当中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谢谢我们的恩主，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帮助我们当中真是还有被罪缠累的，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神你的恩典能力，我们能够脱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也能够立志脱离罪恶，靠你的恩典能力脱离罪恶，帮助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能够蒙你的恩典，蒙你医治，让我们身体能够刚强起来，帮助我们经历你经历你奇妙的医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难处当中都能够看到有主你恩典的保守，我们就不灰心不丧胆，让我们在难处当中在顺境当中我们都能够灵性能够一起的成长。愿主施恩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位，也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祷告，操练祷告。那么就是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认识祷告。那么就是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给我们描画的这个是主耶稣早起祷告专心祷告这么一副形象哈。而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祷告常常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呢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那么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什么呢？有人说祷告是我们为自己的事情或者为别人的事情向神祈求。有人说呢，祷告就是向神表达爱慕、赞美和感恩。有人说祷告是向神忏悔请求神宽恕。这些说法对不对？都对但是呢，这些说法也都不完全。主耶稣他自己没有罪，因此主耶稣他的祷告他肯定没有认罪。我们的祷告应该要包含认罪，我们的祷告应该要包含向神表达爱慕、赞美和感恩包括为自己祈求，包括为别人代求等等。那么祷告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最广泛的定义，祷告是个人与神的交通，祷告是个人与神的交通。主耶稣的祷告是主耶稣他与父神的交通，而我们的祷告呢，是我们个人与神的交通。当然我们在公开祷告一起的时候是公共的祷告，但是祷告是我们说阿们，也是我们个人向神的祷告与神的沟通感谢主。所以主耶稣呢，他是神，但是呢，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之后，他也需要借着祷告与这个是父神交通。如今主耶稣还在常常替我们代求，感谢主。所以祷告是个人与神的交通。那么为什么要祷告呢？为什么要祷告？有没有想过？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主耶稣自己也说过，在我们祷告以先的时候，神他早都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他知道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呢？他都已经知道，他要帮助就帮助，不帮助就不帮助，为什么还需要祷告呢？其实第一方面，祷告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祷告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许多的时候，神要等到我们祷告之后，他才兴起他的工作，神要等到我们祷告之后呢，他才帮助我们。这是因为神他要让我们经历他的能力，经历他的同在。神为了培养我们对他的信靠，因此他等到我们祷告之后他才动工，他才帮助我们。神让我们祷告是因为祷告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如果不需要祷告，完全不祷告，神施恩帮助我们，我们完全没感觉。所以神他盼望我们祷告，跟他沟通，所以的话，祷告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第二方面呢，祷告使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祷告使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许多人以为祷告只是为了向神求帮助，这是对祷告非常片面的理解。其实呢，祷告的本质是与神交通，祷告最主要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说得更通俗一点，祷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谈话，谈得更深入，让我们能够跟神有更加深入的交流。因为神爱我们，他喜欢跟我们交流。同样的道理，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也会喜欢跟神谈话。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没有看过谈恋爱的人，或者你自己谈过恋爱，你大概会明白，对不对？你谈恋爱的时候总喜欢跟自己的这个是恋人情话绵绵，说也说不完。所以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我们就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也能够更多的被神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越来越像神了。所以祷告，神让我们祷告，不仅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信靠，祷告让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这个更深的交通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就是让我们能够被神更新改变。第三方面呢，祷告使我们能够参与神永恒的圣工，祷告能够使我们参与神永恒的圣工。这神所定规的这个是成就他旨意的这个方式当中，祷告是其中的一种。神所定的旨意他必定会成就，但是呢，神许多的旨意他要等到他的儿女来祷告的时候他才成就他的旨意。这并不是说神缺少能力，或者神需要我们来帮助他，他的旨意才能够成就。相反呢，就是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他的圣工，不是神缺少能力让我们祷告来帮助他，而是神让我们祷告他才推动他的圣工，成就他的圣工，是因为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他的圣工。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所拣选的人必定会得救。既然神所拣选的人必定会得救，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啥也不做躺平不用传福音？神定的旨意吗？他定了谁得救就会得救，那何必去传福音呢？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错。神拣选了一些人得救，但是的话，神同时吩咐我们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对不对？神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神吩咐我们要去造就门徒。因此的话，我们应该要照着神的旨意去积极的去传福音。因为神的方法不是让天使去传福音，神是派我们去传福音。神爱我们，把这个是参与永恒圣工的机会给了我们。但是的话，我们做这个是神的圣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去完成，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去完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是什么？就是借着祷告来支取神的能力，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借着祷告来支取神的能力。马太福音在这个是九章里面有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啊，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呢，就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主耶稣他接着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赶紧去收割庄稼，去看顾那些困苦流离的人的羊，你们赶紧去牧养那些困苦流离的羊。主耶稣是不是这么说？不是。感谢主，有人在摇头，不是这么说。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啊，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言下之意是什么呢？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要祷告，然后请求神打发合用的工人去做神的工作。为什么神不简简单单的打发工人去做工就算了呢？为什么神要多一个麻烦的事情，让我们那个是祷告了之后才打发工人出去呢？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规矩，他要他的儿女祷告之后他才兴起他的工作，好让他的儿女能够在这个是永恒当中有份，是这样子。神希望跟我们交流，希望培养我们对他的信靠，给机会我们参与他的圣工。所以的话，他让我们祷告之后兴起他的工作，来也让我们参与他永恒的工作。所以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认识祷告，祷告是个人与神的交通，祷告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祷告使我们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祷告使我们能够参与神永恒的圣工。那么祷告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呢？下面我们来分享操练祷告。想要操练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跟耶稣学习啊。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是马可福音一章35节啊，我们来看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首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怎么祷告。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早起祷告。主耶稣早起祷告早到什么程度呢？是天未亮的时候，主耶稣他就起来祷告了。主耶稣他为什么起得那么早呢？我们可能想想，可能主耶稣睡得太晚，他醒来了没事干，那就去祷告呗，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主耶稣他是马不停蹄的侍奉。主耶稣除了讲道之外，主耶稣还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前面的圣经啊，如果我们看这个是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我们就知道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出会堂，这个他们就是主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们嘛。那么主耶稣他和他的门徒们一出会堂，其实我猜主耶稣在出会堂之前，他很可能已经向他的这个是会堂里的百姓讲到了。那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去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仅讲到，他还探访，他还医病。所以讲到探访医病，这些都是主耶稣他日常的侍奉。因此主耶稣他非常非常的忙碌，因着他侍奉大有果效，所以许多人就来到他的跟前。我们现在都知道，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你也会很忙碌。那时候的医生不多，而耶稣他会行神迹，医好了很多病人。大家你可以想到主耶稣是多么多么的忙碌哈。所以圣经他就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哇，我想如果是做医生的，合成的人都聚集在你的面前，很崩溃，这么多人要看病，却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当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找耶稣医病，找耶稣赶鬼。然后耶稣怎么办？耶稣就治好许多害各种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非常非常的忙碌。我们经常说啊，最近怎么样？最近很忙，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应该来讲比我们更忙。主耶稣到天晚日落的时候，他还继续的工作，继续的侍奉，医好许多的病人，赶出许多的污鬼。主耶稣很可能是到很晚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吃饭，他有很有可能到了这个是深夜的时候才有机会睡觉。可是呢，到了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主耶稣他就起来到了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本来是跟天父上帝是面对面说话的，与天父上帝的关系是完全的畅通，是完全的亲密的。但是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了人间，他是以人的身份生活和侍奉的。因此呢，主耶稣他也要借着祷告保持跟天父这种亲密的关系，保持跟天父的交通，保持跟天父完全紧密的这种关系。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尚且需要借着祷告与父神保持着这个是交通，何况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更需要祷告，能够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主耶稣的祷告生活，第一方面我们看到早起祷告，第二方面他是专心祷告，专心祷告。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是专心祷告呢？圣经说主耶稣是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因为主耶稣他每天被许多的人所包围，为许多的事情而忙碌。因此呢，主耶稣他需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祷告，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专心，才能够不被打扰，非常专心的祷告。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其实我们也生活这个忙乱的一个世界当中，可能会有许多的东西，如果没那么忙，也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会牵引我们，电脑啊、手机啊等等的东西可能会打扰我们。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向神祷告，这个地方可能是你的书房，也可能是你的衣帽间，也可能是你其他能够安静的这个是地方。所以最好可能是祷告的时候 最好不要一边祷告边看手机等等，这个就不够安静。你哪怕到了很安静的地方，你如果耶稣说带着手机到了旷野刷屏，那就不好，这不是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的话，我们也应该要安静祷告。我们最好我们有自己比较安静的地方专门安静的地方祷告。但是你可能说我又没有书房我自己的衣帽间，其实衣帽间都堆满了这个是衣服，不好找地方。的确，如果可能我们的家不是特别的大，要找一个专门祷告的地方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即便家里没有不是很大，但是的话如果我们有心，其实也能够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你总有一个地方坐着的地方，专门的地方来向神祷告。当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家里是只有这个是两房一厅，所以要我再找一个专门的地方就很不容易。但怎么办呢？那我就是早睡早起，每天早晨的时候就在客厅里，在我的书桌的前面，那在那里就向神祷告。所以的话，客厅就成为了我每天早晨的这个旷野地，成为了我祷告的地方。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书房，那感谢主，是我读书的地方，也是我祷告的地方，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一个专门的地方祷告那我鼓励你找一个专门的地方，其实不需要豪华，你相对比较固定，让你能够比较专心。可能专门祷告的时候最好把你的手机什么放远点，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比较会更专心的可以跟神祷告，你跟神的关系因着这个祷告，你跟神的关系会更加的亲近。所以主耶稣他不仅是早起祷告，他不仅到偏僻安静的地方去专心祷告，主耶稣他其实还会凡事都祷告。如果我们看这个是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他凡事都祷告。主耶稣他即将出来侍奉的时候，在他受洗之后呢，他被圣灵引到了旷野，然后遭受这个魔鬼的试探，他就禁食40昼夜。主耶稣禁食40昼夜，圣经没有讲禁食40昼夜做什么，他是不是仅仅禁食就不吃东西在那里待着，肯定不是。主耶稣肯定是禁食40昼夜在那里祈祷。结果怎么样？结果主耶稣遭受了魔鬼撒旦猛烈的试探，但是主耶稣呢，他靠着祷告，靠着对天父上帝的顺服，然后用神的话语也击败魔鬼，感谢主，魔鬼退去，然后天使来伺候耶稣，感谢赞美主。马太福音第14章记载，主耶稣在一个晚上，他这个是行的这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所以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白天侍奉很多人，所以晚上的话他还是要独自到山上去祷告，他很专心。那路加福音第5章可以记载，主耶稣医好一个那个是麻风病人之后，那么主耶稣他的名声传染出去，就有极多的人来听他讲道，并且怎么样，并且指望得到他的医治。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主耶稣他蛮有怜悯的心肠，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医治，但是他也深深知道他必须保持与天父密切的关系，他必须每天领受从上头来的这个是力量，他才能够走完十字架的这个是道路，他才能够完成这个是救赎的工作。因此呢，他离开人群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更深的经历神吗？有没有想更深的经历神？有，对不对？那么请问你有多少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想我们愿意更深的经历神，但是我们得问自己，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跟神亲近，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侍奉神，参与神的圣工，跟神的圣工有份呢？愿不愿意？我想也有些弟兄姊妹在点头，或者可能没点头，心里也许都是愿意的。但是的代价的话，就是那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倘若我们想要更深的经历神，想要侍奉神，却没有多少的时间来跟神交通， 那么我们一定缺少从神而来的话语，一定缺少从神而来的方向，一定缺少从神而来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靠着属地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成就属天的工作。靠着属地的能力，我们不可能成就属天的工作。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聪明，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努力，也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这个是工作多少个小时，倘若我们不亲近神，不依靠神，我们什么也成就不了。主耶稣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在走十字架道路的过程当中，在他独处的生活当中，他都充满了祷告。主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他来到人世间，但是他充满了祷告。主耶稣他在拣选十二个门徒之前的时候，他其实是通宵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之后，他才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主耶稣在他遭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也向这个是天父祷告。主耶稣在这个哥拉逊伯塞大一带的地方传道的时候，他在那里行了许多的异能，可是那里的人怎么样，终不悔改。所以耶稣去讲道，耶稣的讲道是全世界是第一，对不对？他而且不仅讲道，而且还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那里的人不相信他。耶稣盼望人得救，但是人不听他的信息，他也难受，他也为那些不得救的难过。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受到了挫折，他向神祷告。主耶稣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传福音是我们人的本分，但是人怎么回应不一定，包括耶稣去传福音都有人不相信。所以我们努力传福音，如果别人不相信，我们也不应该要太灰心，祷告交托。所以主耶稣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耶稣借着祷告把他的情绪倾诉给上帝，把他的重担交托给天父上帝。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之后呢，他对门徒们反复的叮咛，交代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整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其实都是主耶稣为门徒所做的祷告。主耶稣他知道他当天晚上他就会被捕，第二天他就会被钉十字架，因此呢，他在天父上帝的面前恳切地为门徒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父母应该为儿女祷告，牧者应该为信徒祷告，但是同样的道理，儿女也应该为父母祷告，信徒也应该为牧者祷告，并且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彼此的带祷，使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也可以脱离凶恶，可以有力量有能力来服侍我们的主，能够建造神的家。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在主耶稣最后的阶段，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个祷告令人特别的感动。主耶稣知道他第二天他就要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是人类最残酷的这种酷刑。主耶稣深深的知道，凭着他的血肉肢体，他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痛苦，他就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们最大的看见，就是祷告的本质不是逼神成就我们的意思，乃是与神交通。祷告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神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祷告之后，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能力给他，加力量给他。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 圣经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一生的侍奉是十字架的侍奉，主耶稣一生的侍奉也是恒切祷告凡事祷告的侍奉。主耶稣以这个四十天禁食祷告开始他的侍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以祷告结束他的侍奉。却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都还不是主耶稣最后的祷告，到了十字架上，主耶稣仍然祷告。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世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最后他向天父祷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按他的神性来说，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主耶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成为了100%的人。按他的人性来说，他也是软弱的，虽然他是完全的没有罪，他也是软弱的，他也是个软弱的血肉之体，若不靠着祷告，若不靠着与神亲近，他不可能完成十字架救赎的使命。然而呢，主耶稣他恒切祷告，凡事祷告，靠着天父和圣灵所加给他的力量，结果他能够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最终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预备了救恩，完成了他的使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是认识祷告，操练祷告。今天的信息可以给我们能够带来哪些具体的应用呢？首先，第一，我们要珍惜祷告的权柄。祷告是个人与神的交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祷告的权柄。祷告是信徒的权柄，祷告是神赐给他的儿女的权柄。所以的话，我们要珍惜作为神儿女的祷告的权柄，常常祷告，以便可以加深我们对神的信靠。我们应该要常常祷告，使我们能够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我们应该要常常祷告，使我们能够参与神永恒的圣工。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第二方面，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许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祷告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祷告重不重要？重要还是不重要？祷告重要还是不重要？重要。感谢主，讲了这么久，有些人知道祷告重要啊，为这个感谢神。我盼望大家都知道祷告重要。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知道祷告重要，但是的话，知道祷告重要跟自己有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是两码事。许多的弟兄姊妹都希望自己的灵命非常的刚强，但是的话却没有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许多的弟兄姊妹，你问他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近你的状况怎么样啊？最近很软弱。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最近很软弱。你再过一段时间，最近怎么样？最近很软弱。再过了几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最近很软弱。所以就是多年以来都是最近很软弱。原因何在？原因可能是有许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今天我们思想了主耶稣他的这个是祷告生活，我们看到主耶稣早起祷告，主耶稣到偏僻安静的地方去专心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他受到的挫折祷告，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流泪祷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祷告。一句话，主耶稣他恒切祷告，凡事祷告。主耶稣他的工作比我们忙，主耶稣他的侍奉比我们重，但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最近好软弱。主耶稣有没有说过最近好软弱？没有。因为主耶稣他常常祷告，即便他以人的身份来服侍，他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他的灵性是刚强的，他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他的灵性刚强，因为他常常 支取从天上而来的能力，支取父神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尚且需要常常祷告，那么我们呢？我们更需要。问题是，你有没有常常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地问自己，我有没有常常祷告？我有没有常常祷告？亲近神，依靠神。你有没有常常祷告亲近神？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一对夫妇开车出去，就在这个路途当中发现一辆这个非常新的一个卡迪拉克的车停在这个是路边的，这个引擎盖这个是掀开，就是这引擎盖就掀开的。这个车主看起来的话就非常的焦急，但是又有不知所措的样子。所以这对热心的夫妇的话啊，看到这个情境就把这个车停下来，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上忙哈。这个车主有点不好意思，然后赶紧给这对夫妇解释，我从家里出门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汽油不多了，不过的话我赶着去谈生意，因为时间已经约好了，很紧急，我就没有时间去加满这箱油。这个车没问题，这个车啥问题都没有，只是需要汽油。哇，感谢主，这对夫妇正好有一加仑的这个备用的汽油，所以的话然后这对夫妇就很高兴的，没问题没问题，我们有一加仑的备用汽油给你用吧，就帮他把这个是一加仑的汽油加给他的汽车，说老兄你记得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加油站，你得加的这个油啊，就你一定这个一加仑绝对可以把你带到这个加油站。这位老兄说啊，感谢感谢，然后的话啪这个车啾，然后就开走了。这个卡迪拉克车非常好，一下子开得很远，一下子就不见了。这对夫妇的话就继续开继续开，开了大概12英里哈，然后又看见有一辆车，就好像是同一辆车，怎么引擎盖掀开然后停在这个路边，那一看哎，又是这位老兄，跟刚才一样站着发呆，但是的话比之前更加的焦急，可能抓的头可能头发都没多少，很焦急可能。所以这对热心的夫妇然后就停下车来问，哎，老兄怎么回事，那个车又停在这里，哎呀，谢谢你们，你们这么真是很热心，但是他显得很尴尬，到底你的车又有啥问题，你的车又出啥问题，你猜啥问题，又没油了。为什么没有油？他说我赶着去谈生意，所以我想可能这加仑的油也许够，时间很紧急，所以我刚才我又不加油，他希望那一加仑就把他带到目的地，所以的话他的目的地远远比12英里更远很多，他就在那边死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位老兄蠢不蠢？蠢还是不蠢？我们都不好意思，好像说蠢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是的话真的是不聪明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多少时候我们急急忙忙的工作，我们急急忙忙的要达成许多的目标，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向神祷告，没有时间向神交通，我们怕神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有些时候我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的愚昧，不肯领受从神而来的能力。但是我也感谢神，有多少的时候我觉得我远离神，事情的话更忙碌，感谢神多少时候他迫使我要来到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多祷告多有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望进入与神更深的交通吗？你渴望增长对神的信靠吗？你渴望能够拓展神国的圣工？你渴望能够跟神国的圣工有份吗？你愿意吗？你渴望吗？愿意吗？你渴望吗？都没有渴望。你渴望能够更深的认识神吗？你渴望吗？你渴望更深的经历神吗？你渴望能够参与神的圣工吗？渴望。 问题是，那你愿意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吗？你愿意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吗？愿意吗？2023年的最后一天，你愿意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吗？愿意。我想神都听见了，我们都愿意建立一个稳固的祷告生活。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明天就是新年。我在这里鼓励大家，也是和大家共勉，我们每天都早起，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把早晨的第一段最宝贵的时间奉献给神，专心读经祷告至少30分钟。那我们不见得就是这个是固定到一个你不能变，不是这样子。但是的话，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啊，这个早起每个人早起的时间都不一样，我们不见得也需要到这个旷野的地方去，但是在你的家中，你找到那个属于你的旷野，可以跟父神亲近的一个地方，让我们把这个是最早起最宝贵的这段时间来奉献给神，来认识神，来与神交通，来领受神的引导，来享受神的同在，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来亲近神，你愿意吗？感谢主。倘若你的时间允许，我也鼓励大家参加，这个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8点半的祷告会。我们晚上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是晚上7点到8点半。所以倘若你的时间允许，不是说每个人的时间允许他有不同的祷告会，但是时间允许的话，我真的是非常鼓励大家参加教会的礼拜三晚上7点到8点半的祷告会。我们有一起的敬拜，我们唱诗，有分享事情，我们有分小组啊，3-4个人一个组的祷告，一般都很准时，7点到8点半就会结束。并且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参加每个月第一个主日的这个是祷告会，因为平时的话我们都是10点到11点都是会有这个是主日学嘛，但是的话这个是第一个主日，就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是祷告会，也是10点到11点，就是在这个是二楼，这个是124最后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有这个是主日的祷告会。所以我鼓励大家参加这样的一个祷告会，真的是非常鼓励大家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特别就是我们看到平时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这个是主日学，好像到了祷告会就不来。其实祷告会的话，我也鼓励你们要来，是灵命成长，得着能力，得着祝福，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会让你更多的经历神的作为，祷告会加深你对神的信靠，祷告会让你更多的经历神的同在，然后祷告会使你的生命被神更新改变，祷告会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更加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愿意更深的祷告，当然是要按着神的旨意的祷告，下个主日的话我应该还会讲祷告的信息，那么我们愿意多祷告，按着神的旨意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身边的许多人都会因为你的祷告而蒙受祝福。感谢神，神让我在这个是祷告当中经历过很多神的同在，经历过很多神的祝福。如果不是借着祷告的话，我的侍奉也没有办法走到今天。我也非常感谢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为同工们彼此祷告。我知道在这里我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些为我，为弟兄姊妹，为教会献上祷告的肢体，非常的感谢你们。也请继续的为我祷告，为教会祷告，彼此祷告，使神的家能够更好的被建造，使神的名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当然的话，我们自己的话也能够更深的享受神的同在和祝福。所以渴望神的同在，如果我们渴望神的同在和祝福却不愿意祷告，就如同一个人想开车到远方去旅游却不愿意加油和充电，现在的话要加上充电对吧，现在很多是电车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有神的同在跟祝福却不愿意祷告，就像你想开长途去旅游却不愿意加油，不愿意充电，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效法主耶稣，早起祷告，专心祷告，凡事祷告。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盼望我们在祷告当中来省察我们的祷告生活，盼望我们在祷告当中立志，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怎样能够有更多的祷告，更专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因着你的爱赐给我们救恩，赐给我们永生。谢谢你不仅赐给我们永生，你收纳我们为你的孩子，让我们随时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与我们的父神交通。但是主，我们承认自己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聪明，反而让我们变得软弱，变得愚昧。天父上帝主，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留下美好的祷告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你是早起祷告，专心祷告，凡事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你祷告的样式，能够常常与我们的父神亲近，以致我们能够远离试探，远离罪恶。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亲近你，明白你的旨意，以致我们的人生不是走在错误的方向当中，乃是走在你蒙福的道路当中。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祷告，仰望依靠你的大能大力，让我们所做的不是用血肉的膀臂，乃是按着主你属天的能力来达成主你的旨意。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更深的经历主你的恩典能力，更深的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活得每天更像你。主啊，愿主你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建造我们的生命，也借着我们的生命使你得着那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一起唱祷告良辰。
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使我一盼，时时操心，引我到福，施恩作践。
祷告良辰。
去一切重担，安静等候祷告良辰，我便卸去一切重担，安静